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四世纪第十四章。四世纪里面讲到的四世，用的篇幅，圣经篇幅记载的四世最多的一个四世就是沉睡。我不晓得上帝为什么要用感动人，感动写四世纪的作者，默示他，启示他，把这么多有关这个世事参孙的，不是每一件事情，但是非常在他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都写出来，而且篇幅是那么的多，是所有世事记时代世事记载世事最多篇幅的一个。是这个情节多可以给我们拍电影吗？是这个情节多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材料可以来讲道吗？来解经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重大的意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读完以后有个感觉，我就说我们的神是笃行其事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按照我们归纳出来的属灵原则行事的神。但是神行事一定有他的原则，但是我们把神行事的原则透过我们的理性整理出来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又不是耶和华上帝他一定会照着做的。就说我们的神丰富伟大奇妙到一个地步，是超出我们理性可以归纳的范围。真的，你只要归纳出来，那只是一种解释，都有例外。这是我在读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感触了，显出我们人理性的有限，但是也不代表我们人不要用我们的理性去思想圣经里面神记载的事实。我的意思来说，我们也不是要绝对的相信我们的理性，去把圣经记载的事实变成了道理以后去要求别人。至少我们按照我们的理性，我们体会了，我们的理性分析了，我们的理性思考了，对，我们会按照我们理性所能接受相信的去真实的去行。你只要去行的当中，一定会被上帝继续修剪的可能，调整的可能。最可怕的是我们归纳出很多的原则，我们自己又没有去遵循过，也没有被调整过，然后就把这些我们自己理性归纳出来的东西叫做真理，然后要求别人一定这样，别人不这样就产生问题。其实别人真这样了，你也没有好处。为什么呢？得好处的是乃是他去遵循的人，他就得着益处了。我上面要讲的是，至少在这个地方，我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一个参孙，就是从一般人的常理来看，第十四章里面有好几件事情是人看不下去的，是在当时的神的选民就律法来讲是没有办法过关的，就当时的世人来讲，这也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的。我来跟大家讲三件。第一个，这个参孙，他要娶非利士，他要娶非利士的女子为妻。他爸爸妈妈很清楚知道说，你可以在我们弟兄的女儿中间，可以在我们什么呢？可以在我们本国的民中。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神的律法，以色列人的这一个族群的里面，接受神在他们婚姻这件事情上面的安排，是不允许参孙跟非利士外邦女子结婚的。但是怎么样呢？他这边说，因为他妈妈爸爸跟他讲，他说因为我喜悦他，就说参孙是一个按照自己喜好在那个地方做决定，而他这个决定是违背了当时神对他百姓们心意的。这是个事实，这是事实，怎么可能这样？ 我的意思不是说参僧的父母亲讲的不对，我要讲的乃是参僧这样做真的是不对，是不是这样？这个很清楚啊，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参僧在田间，在石亭的葡萄园看见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他那时候神的灵在他的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僧，或者说神的灵大大的在参僧的身上给他有力量，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只手把这一只少壮的狮子撕裂了，像撕裂什么？像撕裂羊羔一样。打死狮子没有什么，这是生存之道，你不打死它，它会吃掉你，这个都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我不晓得他生的时候他妈妈爸爸有没有跟他讲，在没有生以前耶和华上帝就讲了，你要终身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清酒能酒都不可以吃，头发不能够剃，不能够沾染死尸不洁净的东西，是吧？我不晓得他父母亲没跟他讲，但是呢他在这边把狮子打死了，他没跟父母讲。以后过了几天以后，怎么一路过那个地方，哎，看见这个死掉的狮子的身体里面有蜜蜂在那边做窝，而且怎么样呢？有蜂蜜，他就拿来吃，边走边吃，而且呢没有告诉他父母，他父母也吃了。圣经里面明明讲死尸连摸都不可以摸的嘛，怎么在死尸的身上，死的尸身上长出来的东西，跟死连接的东西，你可以拿来吃呢？这是明明违背耶和华神吩咐的，是吗？更何况他是个拿西尔人，就算他父母亲没有告诉他，神的百姓也不能沾染死尸不污这个污秽的，是不是这样？这是很清楚很明白的摆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常常就是假如今天参僧在我们现代的基督教界的里面，他是没有生路，他是没有活路的。为什么呢？明显的违反律法嘛，明显的做神所怎么讲告诉百姓不能做的事嘛，是不是？好，第三个，他不但不听父母的话，还要他父母一定要陪他去提亲，要去娶那个女子为妻。他爸爸妈妈也真的跟他一起去了。哎呀，刚才大妈说这个爱儿子爱到这样的地步，是不是啊？对不对？这个明明神不喜欢不许可，他们还是要陪着参僧一起到那边去去娶那个这个非利士女子为妻。参僧做很多很无厘头的事，真的无缘无故做一些很奇怪的事。什么奇怪的事呢？你结婚就结婚了嘛，祈求在喜宴就喜宴了嘛，你怎么把女方找来的朋友们又要跟他打赌，是不是啊？哎，可不可以打赌啊？就一般世人来讲，哎，而且怎么样呢？打赌打了个半天，到最后怎么样呢？打输了，还骂人家。你自己跟你这个妻子讲了，你妻子为了人家不烧他们的富家，对不对？他有这样的一种被胁迫，是吧？被威胁，他不得不把这个谜底告诉人家呢，又去怪人家，但是输了怎么样呢？又不能不赔人家衣裳，对不对？把他的老婆嘛，这个到最后嘛就丢下，对不对？是不是啊？以后怎么样呢？他更离谱的是，跑下去杀了三十个人哦，把这三十个人衣服剥了以后，说他打赌输了，要给人家三十套衣服，就杀死三十个人，去把三十件衣服去给人家。你有任何的解释，我有任何的说法，这都是属于我们思想言论自由的部分。但是事实的部分就是事实的部分，从 对这个十四纪第十四章记载这参孙的这样一种行为，你说这个人从今天基督教文化领受观念里面来讲，这样的人神会用他吗？啊，你告诉我，今天我们都是在道理上说，这个人守律法，这个人是人道德好，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人神一定能用吗？我要讲的是事实，不是道理。而这里面有几句话跟我们人的层面不一样的，这个是参孙的层面，参孙是这样一个人，清清楚楚的记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神不能用，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吊诡的这个哲学的解释的层面，或者我称它做神学解释的角度来说神的心意，神的怎么样，对不对？一套说了以后让你能够接受，我也不反对，这也是我们人尽本分嘛，对不对？希望人对圣经里面记载我们觉得不合理不应该的事也有一种说法嘛。今天人不是都有一个说法嘛？你看刚刚信主也好，还没有信主也问了多少的问题，只讨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事实还不是事实，只是你理想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那么除去了一些障碍，这都是好的，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努力。但是我要说的是，里面真的将事查明是君王的智慧，将事隐藏是耶和华是神的智慧。我们不明白就不明白，事实摆在这个地方，以后让我们碰到像参孙这样的人，神会不会用他，用以后的事实来说，不是我们拿了一套解释就来做评判的标准，这样那样，是不是这样？我今天读了以后，我自己本身受的一个教训就是这样的。至于说参孙是这样的个人，我今天在日常生活里碰到这样的人，我怎么想？神能不能用他，是因为我对神怎么样用他的道理有一套看法，就来决定神能不能用他呢？还是神会不会用一个人，以后会有事实写明出来？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成为一个神要用他我们还跟神过不去呢，神这样的人你也能够用他，是不是？我们很难去体会神爱世人的心，这个人我们不能爱他了，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仍然爱他。我们觉得这个人不配了，神不会用他的，神不会按照你的想法来行事，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的。我今天要交通的第一点这样的一个体会，我在实际的情况里面，我们看见，你看，我们老是要去栽培人，拣选人来做同工啊，什么接班啊，搞到最后是吗？真是所谓有心栽桑桑不成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就知道我们人多么的可笑，而且我们人多么的想要做上帝。就让上帝，他上帝做上帝，因为他是上帝。我们想做上帝，但是因为我们是人，是不是这样？参孙，这么回事嘛？比我还差嘛？不是这样吗？但是神要用他呢，这是神的主权。他有一点可以值得被神用的，他不怕非利士人。我们呢，很多人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很有资格被神用，结果我们东怕西怕什么都怕，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神要用你去讲道理，那么没有问题嘛。神要用一个人以后要把非利士人打垮来拯救以色列人，是不是？此一时彼一时， case by case 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领受想法，有的时候我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给人家在外面混的人都觉得说太不上道了嘛，怎么人这么幼稚，这么可笑的讲这些话，他变成这样。所以我在这边又很留意的看到几个字啊，什么字呢？第一个字，他父母亲明明对，不可以跟外族人结婚， 讲的统统都对，但是后面突然讲了一句话，第十节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神为什么不用一个比较正常的方法呢？啊，是不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没事。哎，那时候去瓦邦侍奉，一天到晚都是要过边界，没有签证，没有什么的，通通都要用世俗的话讲，都是要偷渡，但是又不是偷渡，是不是？明明的从关卡过，但这个不是合法的关卡，是不是？当然有的时候也不能，关卡关闭的时候也不能从正式的关卡过的时候，就是用今天话就是非法偷渡了嘛，是不是这样？有什么不知道？我不敢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我不敢讲。但是呢，就像这个父母一样，你讲的再对，你也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谦卑一点？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骄傲，但是在神主权的面前，我们能不能谦卑一点？谦卑一点是怎么样呢？不要去指挥别人。你我自己领受了，我自己做，我自己领受了什么呢？你说我对也好，错也好，你再说我是什么犯法也好，我知道我的领受，我犯法，我不犯罪，我也不去，我也不去做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的确触犯了泰国或者缅甸的这些边界的法律，人定的法律。对，你说我错，我也不怪你，我也不恨你。我也不被别人的很多看法来限制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真正愿意做的。我发现这么长短的一件时间，我这样来来去去，给我的益处，神可以借着我这样的一种的行动磨练我的生命，给当地人的益处，这是那些想不通的人所没有办法理解的。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就好，不能够体会我也不能够勉强。但是我读到这边的感触非常的深，父母亲讲的都对，但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要借着这事，这次是出于耶和华。 OK， 这是圣经里面千真万确讲的。等到有一天你觉得你再有道理的时候，再是神的，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要记得这句话。有的时候假如说是出于神呢，那么好，不要去要求别人，但是你自己要怎么做，就算你做错了，神会爱你，因为你是为了神，为了遵循神的话语，因为你体会神的话语可能不正确，但是你愿意遵循神话语的心是对的，所以你自己去行了，神会修正，神会这个喜悦，举来讲。喜悦我们的心，修正我们不合他心意的地方。我们千万要记得，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父母怎么办呢？他父母假如是别的父母的话，假如说他的父母就算今天是教会的长子也好，今天是一个什么短期的辅导也好，是一个自以为有地位可以约束别人的也好，因为他父母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不能够拦阻这件事情。参孙太厉害了，对不对？讲也讲不过参孙，是不是啊？绑也绑不住参孙，他要去你怎么来？为了爱孩子只好跟他去。今天我们的情况可能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讲的都对，所以一天到晚压制别人，阻止别人，对不对？要人家要你不做就不做啊，就变成这样，是吧？等到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恨心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真的知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停停？除非你清楚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的逻辑很简单嘛，这个事情不好，所以不能做，对不对？啊，你不做那是你的领受，别人要做你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今天读这一段圣经呢，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常常成为今天神儿女们中间教会治理的里面也好，神百姓当中也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才要把这样一件事情，这样一个事实，神会漠视人，感动人，起身的把它写下来。 让我们谦卑，不要做得比上帝还过头，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父母根本不知道。有的时候大妈在里面刚才分享说，哎呀，这个父母亲太任凭他了，我跟他感觉刚好相反，还好他父母亲没有办法，不能够强制约束他，不然的话，神要借着他，神要借着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不是被拦阻了吗？我不晓得啊。你可以有你的分享，我也不跟任何人辩论，我很真实的把我的感受跟大家交通一下。我不是通通像参孙，我有某一部分像参孙，所以怎么样呢？我比较能够体会。假如我王某人是被人家这样讲两句话，从小不是被人家吓大的吗？这讲两句话这样那样，我就停止我的步伐的话，哎，不晓得今天怎么回事。弟兄姊妹啊，你好好思想一下啊，我们不是在对错的层面上来 argue， 我们乃是在事实的层面上，我们自己事实光景的层面上来思想神所启示，要把这样一件我们觉得参孙做了很不对的事情的上面，背后还有神主权的因素在那个地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这个参孙，参孙才会把狮子打死，打死的狮子以后上身上才会有这个蜜，是不是？才有这么一件事情，沾染死狮的问题，吃死狮身上蜜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啊？才有以后这个谜底的问题，才有谜语的问题。哎呀，我想到最后，我说上帝啊，你不能搞一个比较圣洁的、比较合乎你规矩的一个这个参孙的经历，让它成为一个谜语，是不是这样啊？怎么会搞出这么一个事情来呢？哎，你不要忘记，前面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在他下去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要去迎娶这个女子，是不是啊？在发生是。一次是隐藏的，因为他父母不能够知道，不能够体会，这是出于耶和华。还有一件事情是神明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让他去把这个狮子能够撕裂的，以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但他跟人家打赌衣服啊，要赔衣服啊，以后这个要赔衣服的时候杀死人呢、啊，这边跟耶和华没有关系，因为没有说耶和华的大大感动他。今天我们千万要知道的，我们有一段时间或者有一些事情上面是被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不代表你说的每一句话啊，他去跟人家讲要赌博这个话也是这个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去说吗？他跟人家要打赌这样一个思想，也是耶和华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吗？他下去杀死那个这个几三十个人，要拿衣服来完成他跟人家赌博输了以后的承诺，是不是啊？你看下面一个是大大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就下去怎么呢？他就下去杀了三十个人。哎呀，你想得通想不通？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参孙他就下到亚斯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弟兄姊妹，将事隐藏是神的智慧。今天我们常常有的智慧，只是我们头脑解释的智慧。事实告诉我们，到最后，参孙有他的软弱，参孙的软弱悔改以后，成为他可以毁灭非利士人的一个巨大的力量。而参孙的软弱，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不圣洁的人，神的意念若是要用这样的人，谁又能够挡得住呢？今天很可惜的是，太多的人被人这样一挡就挡住了， 不但挡住了，挡到哪里去呢？挡到社会，甚至挡到黑社会里面去了。你也不要怪人家，因为是参孙，他就没有被挡住。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他没有被挡住，但是他永远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一个人认为他是一个不对的人，这又何妨？神能够用的，你对他的看法怎么样？我对他的看法怎么样？你对我的看法怎么样？我对你的看法怎么样？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去低头祷告。